各位听众大家好，现在为您播报新闻。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有：韩媒表示北韩核岛为首要关注事项，将在对北政策上步调一致；日本外相回复韩国外长东日本大地震慰问信函为两国外长首次沟通；朴应宣当选首尔市长补缺选举泛执政党派单一候选人。以下请听详细内容。韩美18日举行外长防长2+2会议，双方在会议中确认北韩核武器及弹道导弹问题是两国首要关注事项，双方均认为两国应在对北韩政策上保持步调一致。韩美外长和防长在会议结束后发布的联合声明中重申，韩美同盟是韩半岛和印度太平洋地区和平与繁荣的核心轴。双方强调，北韩核武器及弹道导弹问题是同盟面临的首要问题，并商定在美国研讨和履行对北韩政策的过程中，以步调一致的战略为基础，保持密切合作。韩国外交部长官郑义荣强调，为解决北韩核问题应做出外交努力，但美国国务卿布林肯表示将同时研讨外交和施压选项。韩美还重申韩美日三国合作的重要性，并在联合声明中表示反对破坏国际秩序和导致不稳定的一切行为。韩美18日草签第11次防卫费分担特别协定，草签仪式当天上午在首尔中路区都染洞外交部办公楼举行。韩国外交部长官郑义荣和国防部长官徐旭、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和国防部长奥斯汀出席仪式。韩方韩美防卫分担协商代表郑恩甫和美国驻韩大使代理罗伯特·拉普森分别代表两国在协定上签字。本月7日，韩美就将韩美防卫分担额较去年上调 13.9%， 在未来4年间每年根据韩方国防费增加率上调分担额的方案达成了协议。处于协定空白状态的2020年分担额则保持2019年的水平。第11次韩美防卫费分担特别协定将经法制处审核、国务会议、总统批准正式签署程序，在获国会批准后正式生效，预计到正式生效约需2个月的时间。北韩外务省第一副相崔善基18日在朝鲜中央通讯社发表谈话称，若美国不撤回对朝敌对政策，任何朝美接触或对话都不可能实现，今后将继续无视美国的接触要求。崔善基表示，美国自2月中旬起通过多个渠道发送邮件和电话通知，希望进行接触。在联合军演的前一晚，也通过第三国发送了恳求我们予以回应的信息。崔善基指出，若希望实现对话，应营造双方可平等对话的氛围。美国并未准备好接受新变化和新时机，对话只是浪费宝贵的时间。崔善基还表示，将不会再给予美方与新加坡或河内会谈时期相同的机会。我们已明确提出，今后将在强硬对强硬、善意对善意的原则下应对美国。韩国统一部18日对到访韩国的美国国务卿布林肯批评北韩人权状况一事表示，不认为韩美在北韩人权问题上持不同立场。韩国统一部官员当天在有记者问到政府是否忽视北韩人权问题时做出了上述表示。这位统一部官员称，政府继续关注北韩人权状况，并对此深感忧虑，为实际改善北韩居民的人权状况，政府一直与国际社会一道做出共同努力。前一天，布林肯在与韩国外交部长官郑义荣举行会谈时表示，北韩的威权主义政权对其本国人民持续实行有体系、广范围的虐待行为。这位韩国统一部官员还表示，虽然北韩劳动党副部长金宇正16日已发表谈话，并简单提及了美北问题，但从形式和内容上看，崔善基的谈话应是北韩首次对拜登政府表达的正式立场。韩国联合参谋本部有关人士表示，今年上半年韩美联合军演按计划在18日结束，韩美军方将于19日下午开展事后评估。本次军演分为防御和反击2大部分， 以电脑模拟的方式进行了9天。军方表示，考虑到新冠疫情对韩半岛无核化外交努力的支持等因素，军演规模较往年大幅缩小，美军仅增投了1000余名人力，较往年有所减少。受规模缩小的影响，本次军演未能实施转换战时作战指挥权第二阶段完全作战能力评估。日本外相茂木敏充就韩国外交部长官郑义荣的东日本大地震慰问信函致以回信。韩国外交部表示，郑义荣于3月10日东日本大地震10周年之际，向日本外相茂木敏充发送了慰问信函，本月16日收到了日本外相名义的回信。此次回信是上月9日郑义荣就任后与茂木敏充的首次沟通。郑义荣就任后与主要国家外长均进行了通话，但至今未能敲定与茂木敏充的通话日期。茂木敏充的回信主要包括了对慰问信的感谢等内容。韩国外交部相关人士表示，不会透露回信的具体内容。
KBS World Radio，
这里是韩国国际广播电台新闻节目，欢迎继续收听。韩国执政党共同民主党首尔市长候选人朴应轩17日击败开放民主党候选人金振爱，当选首尔市长补缺选举泛执政党派单一候选人。此次结果根据两党党员投票和普通市民民意调查得出，朴应轩就该结果表示，将让市民提前实现购买自住房的梦想。国民力量党候选人吴世勋和国民之党候选人安哲秀的单一化工作则遭遇困难，双方围绕民意调查的具体问题和进行方式争执不下。国民力量党提出采取保守派支持者应答率较高的有线电话调查方式，国民之党则表示民意调查应包含与朴应轩2选1的选项。分析认为，若双方谈判无法在18日上午取得进展，那么选票印刷的前一天，也就是28日，将成为单一化的最后期限。韩国4月7日再选补选候选人登记工作从18日起正式启动。此次再选补选将选出包括首尔市长、釜山市长在内的21名广域团体长及广域和基础议员。为期2天的候选人登记工作将在各选区选举管理委员会进行，具体时间为上午9时至下午6时。具备公职选举法被选举权资格的25岁及以上韩籍公民均可参选。此外，参选人需在选举日60天以前登记为参选地区的居民。完成候选人登记者即可开展预备候选人竞选工作，包括佩戴肩带、发放名片等。从25日起，候选人还可展开使用汽车、扩音设备的公开场合演讲和对话，以及在街头悬挂横幅等正式竞选活动。中央防疫对策本部表示，以18日0时为准，韩国新增445例新冠病毒确诊病例，其中本地感染病例为427例，境外输入病例为18例，累计死亡者1688人。截至17日，累计接种疫苗人数达64万1331人。据防疫当局介绍，新增1例接种疫苗后出现血栓症状的申报，患者为20多岁男性，但尚未确认接种疫苗与出现血栓之间存在因果关系，当局正在进行调查。防疫当局还表示，首都圈疫情尚未得到有效控制，因此将15日至下周末指定为首都圈特别对策期，非首都圈则指定为遵守防疫守则特别期，以争取将单日新增病例在2周内降至300例以下。另外，保健福祉部预告将对精神健康福祉法施行令部分修正案进行立法，核心内容为在全国各区域成立心理创伤治疗中心，为确诊患者和治愈者提供心理援助。正在调查美国佐治亚州亚特兰大连环枪击事件的美国调查当局表示，嫌疑人的犯罪动机可能是性瘾。此次枪击案的嫌疑人罗伯特·亚伦·朗在陈述自己的犯罪理由时称，自己患有性瘾症， 且将受害女性指称为导致自己患上性瘾症的原因。事件发生后，美国当地社会以亚特兰大为中心深受冲击，并深感忧虑，要求以此次连环枪击事件为契机，正视对少数人群的敌对情绪正在美国社会蔓延这一问题。美国总统拜登表示，非常了解亚裔美国人的担忧，但目前暂不对嫌疑人的杀人动机做判断。拜登称，美国联邦调查局和美国司法部正在对此案进行调查，呼吁民众耐心等待调查结果。韩国在人口减少现象异常严重的情况下，结婚数量也大幅减少。据韩国统计厅18日公布的统计数据显示，去年韩国共有 21.4 万对新人结婚，结婚数量创下开始进行相关统计以来的最低纪录，且从2012年起已连续9年减少。据分析，30岁年龄段人口减少、婚姻价值观出现变化以及居住费、教育费等多种原因导致结婚数量减少，尤其是因新冠疫情而推迟结婚，结婚人数与一年前相比减少 2.6 万对，减幅达 10.7%， 创下49年来新高。此外，跨国婚姻数量也较前一年减少 35%。 另外，离婚数量较前一年减少 3.9%， 时隔三年首次下降。据统计，男女平均离婚年龄分别为 49.4 岁和46岁，持续呈上升趋势。新闻为您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